中国要求美国晶片商交出敏感资料。中美贸易战只是中场休息，美国策略变成捻住条颈来打。欧盟计划对中共出手，筹备贸易反制方案。黄金价格再度下挫，俄罗斯夜袭乌克兰，冬季能源战升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美中贸易战越嚟越激烈，中共当局开始撕烂块面。彭博社报道，北京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这个星期向多间美国半导体公司发出问卷，要求他们交出在中国的销售、成本和客户名单等极度敏感的商业资料，作为调查美制类比晶片反倾销的一部分。消息说，受影响的公司包括德州仪器和亚德诺半导体。问卷要求企业详细列出产品在中美市场的销售、利润、供应链和物流成本，甚至还要提供合作原料供应商的资料，还强调要在37日之内如实填写。这些高强度的资料要求被外界看成是北京报复美国晶片出口管制的手段。最近，川普政府继续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限制高级 AI 加速晶片出口，同时用辉达部分低级晶片的授权作为谈判筹码。北京就以牙还牙，针对美国企业启动两项贸易调查，试图用批准入市作为谈判点。所谓类比晶片不是最先进制程的产品，但是电子系统的关键零件，无论是电动车、智能手机还是医疗设备都不可以缺少。如果北京借这些调查搞乱美国企业供应链，不单止会加剧全球科技业的不明朗因素，还可能拖慢美国晶片企业的出货节奏。分析认为，中共这一招是在美中贸易谈判之前借反倾销的名义要求美国企业交出核心商业机密，恐怕会触发新一轮的外交和法律对抗。那美中贸易战现在是怎样的情况呢？美中贸易战看起来是有些喘息的机会，但这场对抗还远未完结。正如分析人士说，这些只不过是中场休息，不是结局。这个周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在马来西亚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见面，试图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双方上个星期已经通过电话，但是在会谈的前夕，川普因为北京推出新的稀土出口限制，说取消和习近平的峰会，还宣布由11月起对中国商品征收 100% 的惩罚性关税。这种以升促降的手法已经成为美中外交博弈的惯用筹码，先是制造危机，再借谈判化解。贝森特上个星期罕有咁公开批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无礼难搞，中方就针对美国商务部试图保留同财政部的沟通渠道。虽然川普这个星期语气软化了，说美中关系不错，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只是策略调整。美国内部的鹰派正在推动由全面关税转向精准打击，锁定晶片、软件和 AI 等核心技术，捻住条颈来打。下一个月，美中之间的关税换稀土临时协议即将到期，象征和平的薄冰恐怕会再一次破裂。这一场贸易大战只是暂停，下一个回合的对抗即将开打。下面同大家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储备已经卖晒，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经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储备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使用习惯或者是计划购买的观众可以将这条消息纳入参考，为你的健康管理做好安排。我们先来看企业消息。 Netflix 公布的盈利比不上预期，盘前的股价跌了 7%。 在 NFL 球星德拉维斯、凯尔西和投资人 Partners 的合作消息带动之下，昨日六旗娱乐 Six Flags 暴涨 18%， 今日再升 6%。 信用评级公司穆迪上调全年预期，生产芭比娃娃的玩具大厂美泰公布第三季财务报告不理想，盘前股价跌了近 6%。 行政总裁说因为零售商订货的模式改变了。 Benz 说为了应对荷兰半导体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供应中断，公司已经拿到短期的晶片供应，但是警告整个汽车行业将会面临挑战。荷兰政府上个月刚刚从中国公司文泰科技手上拿到安世半导体的控制权。根据巴伦周刊报道，亚特兰大联储局受关注的国内生产总值 NOW 模型显示，今年第三季美国经济将以 3.9% 的年化增长率飙升。投资者押注联储局下个星期会减息，还说12月、1月和3月进一步减息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这个判断来自于新关税、持续通胀和就业市场降温。另外，黄金期货在经历12年来最大的跌幅之后，今日再跌 1.6%，报每安士$4,040，星期二早市黄金一度冲上$4,393，创新高，随后急剧下跌。西德州原油期货小升0.7%，报每桶$58.25，美元指数微升到99.07。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啦，多谢你的支持。面对中共收紧稀土出口管制，欧盟准备反击。根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一份贸易反制清单，最快这个月底前公布，用来在谈判中向北京施压，必要的时候可以即刻启动对等措施。中国日前宣布扩大对稀土和其他关键原料的出口限制，即使海外产品只有微量中国稀土成分都要拿出口许可。由于中国控制全球大约70%的稀土供应，这个举动被欧洲视为对产业和国防安全的直接威胁。欧盟贸易执行副主席谢夫乔维奇最近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通话，未有突破。他坦言，我们不想升级冲突，但这个真是为双边关系蒙上阴影，必须尽快解决。据悉，中方代表团未来几日会去布鲁塞尔继续谈判。知情人士透露，欧盟领袖峰会这个星期在布鲁塞尔举行，稀土议题被列入讨论的重点。欧盟希望用外交途径降温，但亦都准备启动经济安全工具箱，包括限制中国企业采购欧洲高端零件、航空材料和特殊钢材等作为筹码。同时，欧盟正同七国集团G7协调行动，找新的稀土和关键矿物供应来源，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北京不让步，欧洲可能会启动类似美国的出口审查制度，防止中国拿到敏感技术和战略资源。俄乌战争进入寒冬新的阶段，乌克兰官员星期三指出，俄罗斯在星期二深夜对乌克兰全境展开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6人离世、13人受伤，包括两个小孩，还导致多地停电、燃气设施受损。这场攻击亦都令到停火谈判再次破裂，美俄峰会被迫搁置。乌克兰首都几乎遭遇猛烈的轰炸，多个行政区发生爆炸和火警，波尔塔瓦地区的天然气厂被击中，南部扎波罗热亦都传来连环的爆炸。能源部说，这个月是自战争以来能源损失最严重的时期，超过半数的天然气产量被迫中断。 北部切尔尼戈夫和东北部的苏梅已经连续多日停水停电。面对俄罗斯军队的冬季能源战，乌克兰亦都展开反击。乌军用暴风之影巡逻导弹攻击俄罗斯布尔良克地区的化工厂，显示他们有跨境打击能力。白宫在同一日证实，因为普京拒绝停火，美俄峰会暂时搁置。川普直言不会浪费时间和没有诚意的对手见面。欧盟国家正在研究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还考虑动用冻结的俄央行资产支援乌克兰。同时，泽连斯基去了瑞典的林雪平和首相克里斯特威洽谈国防出口协议，还可能采购英斯战机。战火燃烧至能源和外交战线，欧洲警告这个冬天将会是最艰难的一季。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是浪费时间。他强调他会在两日之内公布新的乌克兰和平构想。川普直言，我不想开一场没结果的会议，我不想开一场没结果的会，在见到实际进展之前，我不会浪费时间。白宫官员透露，原定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川普普京峰会已经暂时取消。根据美俄外长近期通话内容，俄罗斯仍然坚持乌克兰要交出整个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作为任何和解协议的前提。美国因为这样认为举行峰会很难有实质成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随后亦都表态，莫斯科的立场没有改变，仍然寻求全面和平协议而不是停火，显示俄罗斯打算继续透过军事手段加强谈判筹码。川普政府内部消息人士说，这个态度证实了华盛顿之前的评估，俄罗斯未有打算妥协。就算是这样，普京上个礼拜和川普通电话的时候仍然表示愿意讨论部分可以缩小分歧的议题，令到未来再次举行峰会还有一线的希望。川普近日对普京的态度明显转变，公开批评俄罗斯拖延战争，甚至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逻导弹。不过在和普京通话之后，他又倾向推动战线冻结方案，要求双方在现有领土基础上暂时停火。根据白宫的消息，俄罗斯目前控制顿巴斯地区大约78%的土地。虽然美国政府关门进入了第三个礼拜，川普政府宣布重新启动对农民的援助金发放，确保秋收不会受到政治争斗影响。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星期二在社交平台 X 上说，农场服务局 FSA 将在10月23号全面恢复运作，重新审核贷款和发放补助金。罗林斯指出，这轮的援助总额超过30亿美元。川普已经指示全美各地的 FSA 办公室重新开放，优先补助受到中国暂停采购黄豆影响的农户。他批评说，如果不是民主党造成政府陷入瘫痪，这项的援助早在几个星期前已经送到农户手上。近几个月以来，中共停止从美国采购黄豆，转向南美市场，令到美国的农民蒙受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川普强调，政府会动用关税收入直接补贴受影响的农户。还在本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黄豆问题列为首要的议题。财政部长贝森特补充，美国已经在新签订的贸易协议里面纳入了农产品投资条款，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取代中国的入口份额。美中贸易对持升温，亦都令到农业补助金成为川普对行中共经济施压的新武器。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